那天，李大新谎称为了筹措女儿第二次创业的基金，已经把住房抵押给银行，但是希望儿子一家能体谅他们的做法。听说李小瑞这次搭上父母的老本，又要去开饭店，方立军火冒三丈。王秀琴赌气地说：“你就不愿意看着小瑞过好日子是不是？我和你爸决定陪他去大兴，帮助他一起把饭店开起来。小鹏我也帮着拉扯大了，如今该你这个当妈的接手管管了。”方丽君一听，婆婆居然为了不争气的女儿，连心爱的孙子都不想管了，这样的老人简直不可理喻。公婆走后，方丽君把委屈和不满都发泄到丈夫身上，他们激烈的争吵起来。叫嚷声还惊醒了还在熟睡的儿子，懵懵懂懂中，小鹏哭着说：“爸爸妈妈，你们别吵了，我被你们吵得烦死了。”方丽君这才沉默下来。第二天，方丽君为了接送小孩的事，想在电话里和婆婆商量商量。主动缓和婆媳关系，没想到婆家接电话的是位陌生人。方丽君这才得知二老居然背着他把房子卖掉了，什么抵押贷款，那完全是骗人的伎俩。方丽君去找公婆理论，让公婆把事情说清楚。在狭小的出租屋，婆媳俩彻底撕破了脸面。李子健夹在两个女人中间，边拉边劝，言语稍有不慎偏向哪一方，就会遭到另一方的指责。方丽君思维敏捷，句句在理，字字带刺。年事已高的王秀琴哪里是他的对手，一时怒火攻心，瘫倒在沙发上。李子健忙打了个出租车，把母亲送到了医院。晚上安顿好母亲，李子健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看着满脸泪痕的妻子，李子健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方丽君压根对婆婆的病情是毫不关心的，这让李子健更加寒心。他忍不住训了妻子几句。激烈的争执中，李子健顺手猛推了方丽君几把，他趔趄着摔倒在地，右膝盖一片青紫。受伤的方丽君当晚就回到了娘家。十几天之后，直到李子健向他道歉认错，他才回到家里。然而，感情是经不起这样折腾的，方丽君和李子健之间的感情逐渐冷淡下来。李小瑞的第二家饭店已经开张了，李家父母搬到了大兴和女儿同住，彻底把宝贝孙子甩给了方丽君。李小鹏每天除了一日三餐，还得需要人来来回回的接送两趟。方丽君工作上殚精竭虑，生活又是负累重重，所以常常为了一点小事跟李子健大吵大闹。老两口在大兴的日子也不好过，李小瑞能力有限，根本就没有能力支撑饭店的运作。看着门可罗雀的饭店，趁着卖房子那点老底还没有被消耗尽，李大新终于下定决心关张停业。2005年7月初，李家父母和李小瑞一起回到了密云县城，在李子健家附近租了一套房子住下了。王秀琴回来之后想见见孙子李小鹏，他就给方丽君打电话。方丽君没好气地说：“您不是到大兴享福去了吗？我们小鹏现在挺好的，您有时间还是多陪陪您女儿吧。”说完就挂了电话。王秀琴气得直哆嗦，李大新见状赶紧安慰他：“他就是一时想不开，觉得我们不管孙子了才会这样，他不让见你可以打个电话啊。”这话提醒了王秀琴，她马上就拨通了儿子家的电话。独自在家的李小鹏接到奶奶打的电话，非常高兴，祖孙俩倾诉了思念之情，还约好了下次一起去爬山。方丽君下班回家之后，小鹏喜滋滋地把他和奶奶通话的事情告诉了妈妈。方丽君一听心里烦，顿时就来了气，她一把抓过孩子骂道：“谁让你接的电话，以后不许你跟爷爷奶奶打电话，也不能见面，听见了吗？”小鹏哇哇地哭了起来，含着泪水点了点头，可是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见爷爷奶奶呀，他们对自己那么好，为什么呀？李小瑞老实了一段时间，又听说在北京干个体出租挺能挣钱的，不由得动了心。李家老人也觉得这个活风险小，也适合李小瑞的情况，便用卖房剩下的钱找人向出租车公司交了5万元的份钱，开上了一辆全新的现代出租车。2005年7月27日，李小鹏正在过暑假，然而这一天却成了他今生噩梦的开始。晚上6点多，爸爸李子健从银行下班回家后，正在厨房做饭。在电器商店做销售员的妈妈方丽君还没有下班。李子健买了面条，打算做西红柿打卤面。面条还没有下锅，奶奶王秀琴就突然来了。小鹏高兴地从自己房间里跑了出来，大声地叫着奶奶。当他往奶奶的怀里跑去的时候，以往都是张开双臂抱着他亲个不够的奶奶，今天却是一反常态。只见奶奶阴沉着脸，气呼呼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小鹏不明白因为什么奶奶会这么生气。这时候爸爸也阴着脸从厨房里走出来，大声呵斥着将小鹏赶回了自己的房间。小鹏在自己的房间里隐约听见奶奶王秀琴气呼呼地说道，我今天来就是要好好跟你们两口子说说小鹏的事儿，他凭什么不让我们看孩子。奶奶正说着，不一会儿爷爷李大新也来了。小鹏从门缝里偷偷看见爷爷，也是一言不发地跟随着奶奶坐下。小鹏听见爸爸说，你们快走吧，一会儿他妈回来你们又得吵起来。接着小鹏又听到爸爸哀求的声音说，你们赶快走吧，不然今天非出事儿不可。可是任凭爸爸怎么劝说，爷爷奶奶依然没动。小鹏听得烦了，因为小鹏知道最近以来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吵架，他管不了大人的事情，只好撅着小嘴趴在自己房间的窗台上，无聊的东望望西看看。突然他在傍晚的灯影里看见妈妈提着一袋东西回家了。夜幕中的妈妈走得迟疑而又缓慢，仿佛是心事重重的。小鹏心想，妈妈回来这下可热闹了，全家又要吵架了。他摇了摇头，真是不懂大人的世界。果然不出小鹏预料，妈妈回来之后一见爷爷奶奶就气儿不打一处来。妈妈扔下手中刚买的一袋西红柿，就朝着奶奶没好气地说，你不是卖了房子拿着钱到大兴跟你女儿享福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还回来干啥呀？小鹏只听见奶奶说，我们回来就是想看看孩子，孩子是我们养大的，凭什么不让我们看孩子？你们还好意思说看孩子？你们老两口跟着女儿到大兴开饭店去了，扔下孩子不管了。现在好了吧，饭店黄了，女儿赔了钱，你们就把房款给你们女儿。你们老两口就是偏心，现在倒想起来回来看孩子了。孩子是我的，我就是不让你们看。小鹏的妈妈声音突然大了起来，你这个混账娘们，凭什么我想孩子的时候给孩子打个电话，你就把孩子往死里打？孩子怎么你了？奶奶的声音也高了八度。我打我自己的孩子关你屁事儿！你们两个老不死的赶紧给我滚。李大新、王秀琴，接着就是国骂。小鹏只听见妈妈最后声嘶力竭地喊着，这是小鹏听到妈妈最后的声音。接着小鹏的耳朵里充满了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四个人的骂声，接着是衣服被撕裂的声音。李小鹏赶紧跑了出来，只见妈妈已经和奶奶扭打在一起。妈妈抓了奶奶的脸，奶奶冲着爸爸说，你是要媳妇儿还是要你妈？于是爸爸就过来打妈妈。当爸爸扭头看到门缝里的小鹏时，大声呵斥着小鹏说，你给我滚回屋里去。李小鹏扭头进了屋，他的心乱极了，他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样才是个尽头。独自待在屋里的小鹏接着听见一个人的脚步声离开了他们吵架的地方。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又咚咚地回到了吵架的地方，然后他又听见了客厅里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咚的一声，接着又传来咣当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紧接着又是扑通的声音，像是有人倒地的声音。这些声音传来以后，小鹏就再也没有听见妈妈的声音了。紧张的李小鹏此时再也不敢出去了，他竖起耳朵贴在门缝处听着外面的动静。只见奶奶在客厅说，都怪你，你要不来能出这事儿吗？爸爸也说，你们要不来能出这事儿吗？爷爷奶奶互相埋怨着。接着爸爸又说，行了，都别说了。这时候李小鹏壮着胆子想出去瞧瞧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悄悄地把房门开了一个缝，看到了令他心惊肉跳的一幕。只见母亲倒在地上，头发散乱着，嘴里还在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仿佛在嘟囔什么。妈妈的头部下面淌了很多鲜红鲜红的血。李小鹏看见奶奶坐在地上哭着，
怎么这样，怎么这样，快打110，快打120。
这时候爷爷快速地跑到电话那边，哆哆嗦嗦拿起电话就要打。只见爸爸一个箭步跑过去，一把按住了爷爷正在拨打的电话的手，说，
别打别打，让我想想想想。
此时爸爸通红的眼睛突然看到站在门口的小鹏，接着从爸爸的嘴里迸发出一声沉闷的喊声，滚回去。小鹏只好乖乖地退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不明白妈妈为什么会倒在地上，也不明白妈妈的头上会有那么多的血，而且嘴里还在嘟囔什么，无神的眼睛望着自己，那眼睛里空空的。自从小鹏记事起，他就从来没有看到妈妈的眼睛会那么的空荡荡。